阿弥陀佛，请问师父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，刚刚讲到这个阿罗汉，如果说受量尽，便舍世身，便舍世所持身。如果他，您有说那个阿赖耶识好像那个牙已经生过种了，他就不再生，那是指这一生的果报。但是我们以前知道说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是无量无边的，那所以他这一生的一手果灭了，这一生该受的阿赖耶识都现果报收了。那以前那些无量无边的那些种子是坏了，还是您刚刚说灭了？那个灭的是不是坏了的意思？
是的。
那
这个话是那么说，要以唯识中的就阿赖耶识来说呢，他把阿赖耶识也弃舍了，那将来是无量无边的。
弃舍的意思是？
就是灭了，阿赖耶识也没有了。
但是佛的话它是无垢识，那这个话
不现在就说无余涅槃呢，说无余涅槃呢，无余涅槃，说阿罗汉入无余涅槃，就把阿赖耶识也是灭了，那么阿赖耶识的里边的储藏的当然也都灭了，就是无量劫来的事情都灭了。但是佛没有，佛的这时候这阿赖耶识不名为阿赖耶识，名为无垢识了。没有无垢识呢，就是染污的一切的种子都没有了，只是清净无漏的种子在，清净无漏的种子非常的殊胜，有力量的这些清净无漏种子是完全存在的。
好，那您说灭了，我刚刚本来要问一个问题的，现在您说大智度论上说不必论啊，那原来就想问说，那是不是阿罗汉他发那个无上菩提心，原来想说那是不是他一定要在入无余涅槃之前，然后听佛说法，然后他回小向大，那这样的话就不一定了。
这是两类，一个是没入无余涅槃之前发无上菩提心，一种是入无余涅槃以后发无上菩提心。就是这个阿罗汉就是不全是现在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是一部分呢，他不相信大乘，他不发无上菩提心，他要入无余涅槃。若维涅槃要是在欲切实顿的立场里，是不再发无上菩提心的。在法会经上不是，法会经说是若维涅槃以后还能发无上菩提心。
那我们都说诸法因缘生啊，他阿赖耶识都灭了，他怎么会有因呢？
所以就龙树不是说你这件事不要论，就是这话就是这么来的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但是这件事这个楞伽经也提到，楞伽经也提到，楞伽经提到，那当然和这个欲切实论说的是不一样。他楞伽经说是入无余涅槃的人呢，就是还是入在三昧里面而已，入了灭尽定了，就是三昧酒所醉，酒消然后觉。像喝醉酒的人呢，就是糊涂了，但是这个酒的力量消失了，这又恢复正常了。所以这个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了，就是入在三昧里面，等到三昧的力量过去了呢，他又恢复正常。所以他那时候还见佛闻法华经，又发无上菩提心了，就是回小向大了。这是楞伽经上的解释。那个解释呢，当然和这里解释不合。那楞伽经的解释，这个阿赖耶识，这个或者说异熟识还是在，并没有灭。
那比较听得懂的是，
哎，那就是容易发无上菩提心。要说阿赖耶识灭了，再发现是很难的。所以《大毗婆沙论》上也有一句话呢：“入无余涅槃就变成无情物了。”有这么一句话，说无情了，没有心思了，怎么能够会发无上菩提变成有情了呢？这点有点困难，是这么意思。
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前面讲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，讲生流转。他一个是用这个受身的来说，一个是用流转的来说。那受身跟流转的差别是不是？受身就是由前际到后际，这个每个投胎，假如说以这个胎身来讲的话，这个的差别，这个的十二因缘的作用，受身。那流转的话，就不只是投胎这一生到另外一生，前际到后际，而且在这一生中就一如数数如而转，就是每一刹那刹那的。所以流转
这个是受生是这个生命的开始的时候叫受生，流转就是一个时间长，受生以后继续下去的有不断的活动。
啊，但是在这一个生命起生命果报中，他也许也啊、每一个刹那刹那，那是不是也可以叫他流转？就是
是是的，
也是这样，
是可以说流转。
嗯，还有另外一个问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，嗯，我们常常听人家说愿力可以超过业力，这个是怎么解释？我们是愿哎，我听人家说过那个，在受戒的时候，那我身体很不好，那常常就是为这个病苦。
愿力可以超过业力，是那样，这是心力强的人，心力强的人，他能这样做，但这个身力，身体的力量似乎是不能支持，但是心力强呢，他就能勉强的可以支持下去。有的人身力还可以，但心力要，哎呀，我不行啊，我受不了，那么他走了，走了，那么他现在工作就不成就。那个人心力强，身力很要，我可以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戒受圆满，我一定要把欲习十顿消完，那么也就可以学完来了。就是有的人身力强，心力越要；有的心力强，身力要。有的人身力也强，心力也强；有的人两种都是不强的，就是这样。这个强要呢，也还是那个人的分别心，就是你说这个贪心大，势在必得，无论怎么困难，我要拿到，就是贪心大嘛，也可以这么说。那贪心不大，我不要，也没有这件事。那么就是，如果是在清净善法这方面说，我向这面看。向那边看，我周围的观察，我一直有这件事最重要，我一定要成功，做这件事，把这件事做成功。经过观察，经过智慧的观察，这件事非常重要，我非要成就不可，那么这个愿力就来了，他就能支持下去。有的人没有什么事情，我不求这件事，那么就没有了。所以这个与心力的强大与智慧的大小与你的愿望的大小是一致的，是一回事。
那
只有愿力能超过业力，这个话不应该这么说。愿力超过业力，愿力超过业力，这个愿力呀、能领导这个业力继续向前进，应该是这么说。超过业力那不一定。
像我们现在学的瑜伽师地论讲这个业都是由烦恼而来，那上次师父有说像有些生的病的话是因为愚痴，那有时候有的病像有的像花粉热是每年一次，那有的是每个月一次，那再比如其他的生病的话就是今年累月的这种病，那这些是无始劫来的，
但这是与自己国报有关系，国报就是业力，这国报是业力成就的，但是业力没有决定性，还是可以转变，也是可以转变的。就是要我也请教过医生，如果你常常的假设这个医生说的没有说错的话，应该可以转变，也不是决定的。
那像已经肝已经起了变化，那种肝硬化的人，他就是只有等死，根本就也不大可能，或者得癌症已经出现了的，很几乎很难，除非也许有些人他是用特别的什么生食疗法或什么的话，
不，这是那这个呀、也很难说，也是很难说的，就是自己也还可以这样说，由自己的坚强的愿力去创造一个殊胜的功德，就可以转，也可以转。
师父可以再说详细一点。
但这样说，但这句话说是容易，做的时候就是要你有坚强，你做下来，坚强的愿力啊，这愿力要强，然后能够去做这种功德，那也就有可能会转，就应该能转变。你比如说是你诚心的拜大悲忏，或者拜莲华忏，或者是啊。是去读法华经，把法华经背下来，诚心的念法华经，见普贤菩萨，那也可能就转变，也不可思议。在这个高僧传上啊，在这个法华经、华严经、像金刚经的持愿记上，也做一些事情，就是受持金刚经、受持法华经、华严经啊，就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转变。 没能转变。当然这要有坚强的愿力，坚强的愿力也要有坚强的信心，也就有可能会转变。信心不强，愿力不强啊，这愿不强，自己的行也就不强，由愿导行，愿不坚强，你说我去念法华经也就念不来，你要愿强就能念，就能转变这个果报，转变这个果报，那么这件事就成功了。这些实验剂上也有些不可治的病，由于他念经的时候这个病好了，医生束手无策，但是由于自己啊受持这个大乘经典啊，这个罪灭掉了，那么就成功了，也有这种事情。但这种事情就是要有坚强的愿力支持，你才能创造一个殊胜的业功德，才能转变那个业力。
他已经情绪上非常的depression， 情绪的很消沉，然后他已经很难再调整他自己的行为。那这样别人有办法能帮他吗？还不到癫狂，只是情绪上已经
情绪上
非常的
情绪消
沉，自己的行为自己已经不能够很调伏，很就像刚刚说，比如他发愿发什么愿拜什么忏啊或什么的，情绪上已经受到很大的困扰了。
这样这个事情做好，情绪上啊消沉啊，应该是啊读一读大般若经，或者是读华严经，这个情绪消沉应该是过去了，就把这个情绪调转过来。别人也当然有些善知识能安慰，能帮助，能帮助也就是帮助他改善他，改善他的心情，使他心情恢复过来，也是能的。但是我说要是读华严经的话，你读到那个佛菩萨那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个消沉就没有了，内心的这个消沉就没有了，没有了呢，这个精神就活跃起来，就是有他有更广大的一个目标了。其他那件事看见以前呢因此而消沉的那件事看见很渺小，不介意了，就会这个经里面说的广大的境界呀，发欢喜心，就完全改变过来，这心情就完全改变过来。不要把自己的心情啊拘束在那一个不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上面，不在那里，把这心移转到这个无上菩提这个地方来，移转到佛菩萨这个大悲大愿的境界上来，这个消沉的心情没有了。因为心情啊，当然这是要是对佛法的熏习不够不熟悉，心里面呢还总是在熟悉的那些尘劳的事情上去分别，那就不行，一定要移转。移转的时候啊，当然要有一个适当的人去帮助一下比较好。但是这个我说这个方法应该有效，就是你读一读读《金刚经》，照理说也应该有效，不然的话读《大般若经》也可以，或者是读《法华经》啊，读《华严经》啊，也都可以，读《文殊经》也是不错，就能把自己的心情改变了。改变的时候呢，他就不消沉了。所以我也时常呢，也常常说啊，我们在一个修行的地方啊，自己心情正常的时候，心情平静的时候，没有什么压力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正是用功的时候。而这时候你不用功啊，等到消沉，意志消沉的时候，你提不起来，你的意志提不起来，你想用功困难。说我现在心情很自在，也没人阻挠我，我也没阻挠任何人，心情没什么压力，很正常。我愿意拜佛就拜佛，愿意静坐就静坐。这个时候是好时候，这个时候多用功，多用功啊，你把你的啊这个清净的意愿也就加强了，这个直观的力量也能够逐渐的加强了。加强了以后，有其他的因缘呢，意志消沉了，这个清净的直观的力量啊，能改变自己。要是这个清净的直观的力量没造成，意志消沉的时候就糟糕了，自己不能回转， 要是别的人又没能够适当的去加以去安慰呀、啊、去鼓励呀、啊、就是更苦了。这个这预期式的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去了哈，可以多读，可以读一读，可以读哈。人生是苦的，这些人所认为是乐的这些事情，在预期式的前面已经提过，可以多读，多读就把这个世间上事情就放下，世间放下呢，然后对初世间的佛法就会有欢喜，它一定是这样子，不计较这一般的事情。一般的事情没有那么要紧，你说这样对好就这样，没有关系，不必争。一般的事情呢，不要把那些事情看得很重，还是以圣道为重，这样子慢慢它就好了。
关于那个触和受，那触灭和受灭在做法上面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发现到说当那个受出现的时候，其实你要放下那苦受或乐受它非常的难。那如果说在触那个地方的话，你根尘识就出现，就分别心就出现。那如果说要谈分别心的话，那个地方要长期训练，有没有比较简单的做法在那个触、那个灭触跟灭受上面？比如说吃水饺，那你在触跟受要灭它的时候，它做法上有什么不一样？
做法没有差别，就是这个境界有变化啊，或是除受爱取，这是有不同。但是改善这种执着的那个法门是无差别的，就是要见诸相非相，就是这么一句话，也就是观一切法无二无二说，毕竟空了，就是用这个一相的智慧啊，来对付一切不同的境界。对付一切不同的境界，也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就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。我们初开始运功的人呢，我感觉100个人就是100个都是这样子，1000个人就是1000个人是这样子，就是在平静的时候，这个苦恼的境界没来，特别苦的受没来。不是有大病的时候你能修行，那不是平常人。就是我身体也没有什么大的病痛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令我放不下的事情，我心情自在的时候，这时候你要努力，这是好时节，这是好时节。这时候啊要用四念处来调心，不断的要努力，这时候要精进。精进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，忽然间来大如意的境界来的时候，你说四念处的正念能对付，我不为他迷惑，苦恼的时候来了也能不为他转动，就正念还能维持。要是已经大苦大落来的时候，我的道力没有成就，没有小小成就都没有，这时候谈不到修行，不可能修行的，我们平常也没办法修行。那说已经成就了的大阿罗汉那可以，苦恼来了，大苦来了，他的正念还能维持，啊，大苦大落，他心都不动。我们没有成就的人不行，不可以。我们看别人呢，哦，谁欺负谁，谁去苦恼谁，一苦恼这个心就变了，就是苦恼烦恼就来了，啊，我们心里可能轻视这个人，啊，你这个人一点没修行啊，啊，你轻视他，好，这个在考验考验你，别的苦恼来是加在你身上，看看怎么样。一样受不了，一样你的菩提心就站不住，要退失菩提心，一样的，一样也受不了，所以不必轻视任何人，也一样是要颠倒。这非要是啊长时期的努力，长时期努力，没有其他的什么事，谁也没苦恼你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令你放不下哈、啊。这时候啊你就安心的修四念处，这也可以。这是才可以，可以尽量的是自己的努力一点，努力的结果呢，啊，这一天有一天呢，突破了一个关，进了一大步，继续努力，慢慢又进步又进步，不断的进步的时候，这是可以有一点力量了。这时候谁考验你一下，你能经得住考验？啊，那也就是不讲道理，就是要苦恼你，这时候你可能会受得了。 要是说我从经本上学会了啊，这么说那么说都是假的，都是空的，等于没学一样，你受不了考验，你进不得考验。心就是动，心就是要动的。所以你刚才说那是很难的，这个特别苦恼的事情或者是什么荣耀的事情来了，你叫他心里不动，我不受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不受的。所以凡夫啊，一定要抓住这个平淡的境界，这个时候用功，你抓住这个时间，这才可以。当然要明白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要准备好。你只是明镜而住还不行的，那不对，那是个歧途。一定是要知道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，这个、无所得的智慧，我不要说太妙，不要说那么圆融啊，我们就是这一遍哈，要抓住这一点。你成就了以后，慢慢的再圆融，不要一开始就圆融，一开始圆融结果是。